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默。联盟党近日呢是公布了他们的核能计划的成本预算，预计在25年内呢总成本约为3310亿澳元。这个数字呢是比工党政府依赖可再生能源的计划低了大概2600多亿澳元。那两党的能源预算为什么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工党的可再生能源计划和联盟党的核能计划分别会对人们的电费账单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是很高兴请到了西澳大学能源中心的创始人张东科教授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张老师您好。
林默您好。
相信你也是关注到了联盟党啊最近公布的这个核能计划的成本预算。那刚才我们在介绍的时候也提到，这个总成本大概是3310亿澳元，比工党的这个依赖可再生能源的计划低了2600多亿澳元，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那您认为哪些因素可能会导致工党和这个联盟党啊在能源成本预算上的这个差异呢？
在我回答您的问题之前，首先向您和您的听众表示圣诞快乐，新年快乐。关于联盟党最近发布的核能计划的成本估算和工党的公开了很久的可再生能源的计划的预算，至于他们的这个之间的差别呢，主要是他们的这个发电的这个基础设施和建设这个。主要的发电这个方法，发电的一次能源和整个电力分布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差异啊导致的。工党的可再生能源，它要在这个几年内，2035年内要把澳洲的这个发电能力，其中的这个可再生能源，就是风能和电能占的比例要提高到82%。这是它大成本的最根本的原因，因为可再生能源，风能、太阳能是这个 part-time，是 temperamental，是不可靠的，而且呢，它最根本的问题是分散性，就是要占很大的面积，要同样发电能力呢，要占有的土地面积要比常规能源煤炭、天然气发电和核能发电要大100到1000倍。甚至更高，所以在可再生能源、风能、太阳能，它的根本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成本就特别高。虽然这个工党的能源部长 Chris Bowen 经常在电视上说，在媒体里面说，阳光是免费的，风能是免费的，但是要把太阳和风转化成我们可以用的电能是有成本的。这个成本比煤炭要高，比天然气要高，比核能要高，高多少？不是说高50%，不是高1倍，而是高10倍、20倍、50倍。所以这是工党，他的可再生能源计划比，联盟党的核能为主的新能源发展计划要高出接近1倍的原因。我应该再说一下。工党的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成本的预算是远远低于实际咱们纳税人要花费的，所以说不是说高出2630亿，我认为实际的成本要比这高至少2到5倍，
那您
非
怎么
常
看
高。
待3310亿澳元这个联盟党提出的这个数字？因为我们也看到，就是有反对的声音，说这个联盟党之所以算出来这样一个相对比较便宜的数字啊，是因为他们把这个核电站的成本，它平摊到了50年的使用寿命里面去，才得出了这个比较低的成本。那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计算方法呢？
第一，这个计算方法就是核能基础设施这个成本平摊到50年这个时间尺度上是合理的。实际上，核能你建一次初始的投资是比较高，但是呢，它的寿命是70年、80年，把它这个成本平摊到50年是合理的，是比较保守的计算。 所以这个数据呢还是比较可靠。
嗯。
而可再生能源相反，工党的可再生能源，风能、太阳能，它的初始投资成本并不比核能便宜，也高，而且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它的服务期非常短，一般在5年、10年之内。
嗯
所以核能你建一次，你可以用70年，而在这70年当中，你整个太阳能和风能，你的更新至少5次。所以我为什么说它的这个工党的成本是低估了至少5倍实际的成本还要高。这几天，东部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昆士兰都正在经历着这个叫什么？这个
忽热，
一波热呵呵热浪，
是的，
所以你需要电力来这个做空调，对吧？有各种这个设施，对吧？你要生活的舒服，而这个呢，对电力的要求，对电网的要求是超过可再生能源可以提供的。
就是说，在很多
所以，
人都需要开空调使用电力的情况下，这个可再生能源有可能没有办法持续稳定的供给，是吗？
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可再生能源它这个发电能力跟不上这种大幅度增加的对电力的需求。如果每一家上班的地方都把空调开了，这个对电网的要求、对电力的这个供应的要求就非常高。可再生能源，一个是发电能力跟不上，再一个呢，它的发电的这个质量，也就是它的发电的频率，这个就是因为是交流电嘛，交流电在澳洲跟中国一样是50赫兹，也就是每秒钟这个有50个波段。可再生能源它是这个，尤其是太阳能，它是直流电，直流电必须转换成交流电才能上网。所以对我们这个就是，用电要求特别高的时候，大家每家每户都把空调打开的时候，一个空调至少2000瓦、5000瓦，我家的空调是8000瓦，那就得那这么多用户一起开的时候，这个电网接受不了，一个是电供应不上，再一个呢，可再生能源发出来的电，它的波段、它的这个频率和稳定的燃煤、天然气、核能这个稳定电厂、大规模电厂发出来的这个电，这个波段它会有波动，有波动的时候也会导致电网的不稳定，最终会导致完全的崩溃，也就是常说的大面积的这个停电，
断电啊，
断电，英文就叫blackout。我给您和听众举个例子，你骑自行车的时候，什么时候你感觉在车上最稳？就说你速度比较快，但是又不要特别快啊，特别快超速了也不稳定。就你车子骑自行车很慢的时候啊，你车子就会摇摇晃晃，你的这个前轮就得不断的调整方向，才能保持平衡不摔倒。核能和燃煤电厂、天然气大规模的电厂就是一个大的飞轮，它在稳定的旋转，你就不会感到要倒下来。而你要大规模超过10%、20%来依靠可再生能源的时候，就相当于你的这个轮子，你就是你骑自行车，你骑得很慢很慢，比步行还慢，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很不稳定，左右不稳定，你需要不停的摇这个龙头，对吧？靠，来稳定。如果你想停住，那两个轮子是站不住的，你就得倒下来。所以，可再生能源在我们发电电网里面比例高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自行车走得特别慢的时候，它就不稳定。
非常形象啊，非常形象的一个例 子。
我想回到这个联盟党的这个3300亿这个以核能为主能源计划预算，这个成本我认为是高估了。为什么高估了呢？咱们看一下联盟党的新的能源政策，它是以核能为基础，但是它也有很高成分的可再生能源，它要50%的可再生能源，这是不完全正确的。 Peter Dutton 如果上我的课的话，他这个考试可以通过，但是我要扣很多分。为什么呢？可再生能源刚刚已经说了，它是不可靠，成本高。实际上，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发展核能的同时，应该保障我们现有的燃煤发电的基础设施更好的得到应用，甚至可以新建一些燃煤电厂，因为燃煤发电的成本是核能成本的1/3，可以还要低。我可以很容易的把联盟党的核能计划这个成本计算，我们讲它的核能成本计算，实际上这个不准确，它有很大一部分是可再生能源。
所以你认为这个数字应该可能会是多
应
少？
该，
大概？
我认为在2000亿左右，我还是要有一定的可再生能源成分，因为可再生能源对我们偏远地区，在这个靠近内陆，在我们的这个昆士兰的北面、西澳的北面、北方领土，维多利亚南澳的靠近这个中部这个偏远地区，它还是需要。需要可再生能源和其他方式，比方说这个柴油发电机来保证在没有电的时候提供这个保障。所以呢，偏远地区还是需要可再生能源。我并不是说可再生能源是完全是不好或者说不需要，我们是需要的。但是在东部沿海，从阿德雷德、墨尔本、悉尼到布里斯班，我们可以建新的大规模的核电厂、核电站。同时呢，让我们现有的正在服役的燃煤电厂，把这个比较旧的这个部分的设施呢更新一下，花的成本很低。这样呢，是给我们整个社会、经济、人民的生活提供一个可靠的，有保障的，每周7天、24小时一定有保障的电力供应，而且低成本，这样我们才有足够的精力来发展核能。这样的话呢，第一能保证我们有长期的稳定的电力供应，而且低成本。在这个基础上，第一发展核能，同时呢可以适当的有机的和睦的发展可再生能源。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要补充一个观点呢，就是核能发展和可再生这个能源的发展可以同步协调发展，因为核能基础设施可以给这个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供保障。可再生能源它是不稳定的，要怎样才能让它做出更好的贡献？那我们一定要有稳定的、大规模的基础发电设施，而核能会给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供这样的机会。
两者可以同步来发展啊。
不过，
那最后啊，张老师，我相信很多咱们的听众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电费账单啊，特别是在现在这么炎热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啊。那我们联邦的这个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文呢，他是说啊，核能计划可能会导致电费每年上涨高达1200澳元。那您认为反对党的这个核能计划是不是会导致每年的这个账单，像这个克里斯鲍文所说的上涨1200澳元，那工党的这个可再生能源的这个计划，又会对咱们听众的这个电费账单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先回答工党的可再生能源计划对我们家庭的用户这个电费的影响，它的上涨会远远不止1200澳元每年。我认为这个数据在3年内大家会发现，如果工党延续它的能源政策，我们会至少多交多花费3600澳元的电费，
每年啊，
每年每年每家至少多出3600，而核能在长期的这个成本上一定是比可再生能源要低得多，所以我们不一定说第一年或者说前5年就看到这个电价就下来，但是 一定会下来。长期的来说，下降有多快，下降有多少，这个就是要看这个市场情况和核能以及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这个速度。如果工党觉得联盟党核能政策会导致电费的上涨，我认为不会，那么他就不要反对，我们也不需要政府来投资，就是取消对核能这个限制核能发展的法律，让市场来决定，让市场来看是投资人是愿意投在核能还是可再生能源。我相信，只要政府，无论是工党还是联盟党，应该联手取消澳洲对核能限制发展核能的这样的法规，让市场来决定。
那您认为啊，如果说是按照联盟党的这个核能计划来看啊，在一开始的一两年，会不会导致我们的电费上涨呢？
当然是要看这个实施的这个方式。我认为最好的方式是减少政府的干预，让市场来决定。一旦政府干预了，成本不会降得很快。
那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感谢西澳大学能源中心的创始人张东科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啊，跟我们分析了澳大利亚这个反对党最新公布的这样一个核能的成本预算。再次感谢您，张教授，谢谢。
谢谢林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